在秦琼主动请缨去偷袭卢明月大营之后，又有一位少年郎也愿前往。那么这个少年是谁？秦琼当时19岁，而这个少年只有15岁，他们俩将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又危险的掩护任务？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3集《大兵小将》。秦琼自入伍以来，一直希望能够立有功名，光耀门楣。杨玄感谋反被平复后，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头兵，秦琼被分配到张须陀手下绞杀卢明月反隋武装。但是张须陀兵团由于粮草短缺，不得不先暂时选择撤退。为了牵制敌军的追击，就需要有人去偷袭卢明月的大营，以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撤退。这时秦琼主动请缨，愿担此重任。跟秦琼同时站出来的还有一位少年，那么这个少年又是什么人？秦琼当时19岁，而这个少年只有15岁。一个是勇气可嘉的大头兵，一个是乳臭未干的少年郎，他们俩将如何完成这么艰巨而又危险的掩护任务呢？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3集《大兵小将》。
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个秦琼、秦叔宝，确实是义薄云天，关键时刻呢，确实他就站出来了，而且呢，表示要带领兵马，趁着主力撤退的时候呢，端掉卢明月的这个大营。秦琼、秦叔宝站出来之后呢，又有一位少年英雄，他也站出来，他也表示要和秦琼、秦叔宝一样，各领一部人马，参与呢这项奇袭活动。那么万马军中如此有胆有识，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到底又是谁呢？这个人啊，就是在我们隋唐交际这个时代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少年英雄，这就是罗士信。在我们民间叙事当中，比如说《隋唐演义》，那就有罗士信这样的一个人，力大无穷的一个大力士。那在另一部评书《说唐》呢，其中有一位玉面英雄罗成，这两个人实际上他们的历史原型呢都是罗士信，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就是继秦琼之后自告奋勇要求带领骑兵去奇袭卢明月大营的这位少年英雄。隋唐演义它是一部传奇，它呢叙述当时天下有18位鼎鼎有名的好汉，有排名的，其中第一名呢就是李元霸。李元霸这个人啊，也是力大无穷，谁见谁死。但是真正能和李元霸过上几招的，就有这位罗士信。罗士信呢，和李元霸一样，在《隋唐演义》这部评书当中啊，都是那种憨中带傻的这种人物，力气很大，但是缺心眼儿。就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空有一把子力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但这个人呢，是瓦岗寨的这个超级秘密武器。每当瓦岗军遇见了不能战胜的敌人，最后呢都会把罗士信请出来，一下就能解决战斗。为此呢，混世魔王程咬金就封罗士信为瓦岗寨的镇殿大将军，这样一个衔头。哎，这是《隋唐演义》中的罗士信。那么《说唐》中的罗成呢，这位英雄那小伙子漂亮，赛吕布一样。这个人呢品性霸狠，但是呢武艺武功绝伦。他在这部评书演义当中呢，又是秦琼、秦叔宝的表弟。历史上罗士信与秦琼的关系呢，并不像评书啊戏剧啊那儿所说的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 这两个人呢，确确实实是老乡，但两个人呢，一丁点亲戚关系也没有。秦琼呢，他加入张须陀的部队呢，是通过入伍，官军转到这个地方来。那么罗士信呢，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少年人，他又怎么加入到张须陀手下这个部队中来了呢？这就要从罗士信的出身说起了。罗士信在《新唐书》当中并没有交代他的出身，在《旧唐书》当中只有这么一句交代他的出身。这句是什么呢？士信以之一，年十四。这句话好多学者，包括好多研究者，有的时候都很迷惘，都很迷惑。你有的人呢，望文生义，怎么说，就认为是不是说罗士信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衣服参军了呢？不是的。执衣是什么意思呢？在隋唐时代啊，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他有一种利益，徭役的一种，叫什么呢？就普通百姓家的子弟，十一岁到十七岁称为中男，现在网上一说中男就是中年男人，不是，当时是指青少年男子，十一到十七。这个年纪的男子要干嘛呢？每年要四个月到官府去执行这种利益。干嘛呢？比如说伺候一下官老爷啊，打打杂役啊，或者是到军府割个草啊，喂个马啊，平常这个修缮啊，磨一下这个兵器啊，就干这种杂活。但是呢，每一个平常百姓家的子弟都要干这种事情。由此可以证明呢，罗士信呢，他当时啊是个普通百姓家出身的子弟。这个执衣啊，就是当时对执行这种利益的少年男子的青少年男子的一种称谓，它是个名词。可以想见呢，他肯定不是士大夫家族啊，或者是贵族家庭啊这样的子弟。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罗士信出身卑微，小小年纪只能到官府去打杂役，但是他却是一个不认命、有志气的少年郎。就在罗士信十四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少年罗士信的人生命运。那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在大业八年那阵儿啊，山东啊，好多反隋的这个武装，包括王勃，包括孟让，他们联合起来攻打齐郡。齐郡呢，这阵儿是谁呢？张须陀啊，做通守。张须陀做通守啊，他的手下呢是肯定有执衣，就是伺候他这种骑用兵。当时罗士信他是作为执衣的这种身份，实际上呢就是张须陀手下的这种少年勤务兵。张须陀当时的官职是多少呢？是四品到五品之间，因此他手下有十个执衣，大概有十个执衣左右。因此呢，罗士信也是这个十个执衣之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十个勤务兵当中的一个人。此时呢，少年罗士信一听说张须陀要率军去和敌人打仗，他来了精神了。他怎么说呢？他要参军，要一起去杀敌。张须陀一看呢，一听呢，首先就笑，就说你这么一小孩儿，你连甲胄都穿不上，你怎么能去上战场杀敌呢？哎，罗士信闻言大怒，这十四岁的少年人啊，披上两层甲胄，然后呢系上两壶剑，翻身上马，然后运槊如飞，那马槊啊，哎，这一比划，张须陀和那些战将都有点相信了。大伙儿想一想，隋唐时代的甲胄最轻，一层甲胄也有三十斤，两层甲胄就有六十斤。这么一小孩，一个少年人，穿着六十斤的甲胄，骑在马上，还能把那马槊舞得如飞一样，最起码这武术是没问题。当然，真正是不能杀敌，这得在战场上检验。显然他是能上战场的，因此呢，张须陀就答应了罗士信，就说：“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打仗。”然后呢， 这张须陀就带着罗士信呢，就去到了渭水，在这个地方呢，要和王勃、孟让他们这些反隋的武装啊来交战。双方交战之际啊，大伙儿都知道，在古代战争那肯定是要对阵的，除了奇袭战、偷袭战、伏击战以外，一般正式兵团对兵团的打仗，那都双方列开阵势，先互相准备。敌我双方正在准备之际啊，我们这位少年英雄罗士信，一身甲胄，挺着一个长枪，就当时叫马槊，然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下就从自己的阵中冲向敌方阵营之内。敌军呢正在布阵，忽然看见有人来，非常紧张，但是一看到对方是一个少年人，那敌方的将领啊士兵都笑，就说现在官军真是不行了，你瞧都没人了，只能派这样一小孩来打仗，因此呢或说或笑，就没怎么在意。少年罗士信一下就开始发威了，冲入敌阵之后，运毛如飞，嘁哩喀啦几下刺死好几名敌人，血溅征袍。这样一来啊，敌方呢一下就乱了。一看这粉雕玉琢的小孩，这少年天煞星啊，四处奔跑，披甲的披甲，上马的上马，就开始对阵。结果混乱之际，罗士信又杀掉几名士兵，而且接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又出现了。干嘛呢？这罗士信抽出腰间之刀，砍下一名敌人的首级，然后呢高高掷起，看都不看，即刻就用马槊接住，然后呢这带血的首级一边往下滴了血，一边在长矛这拿着举着，然后罗士信骑在高头马上就昂然而行。如此少年天煞星这样的古怪的奇特的让人生畏的这种举止，起到那种心理震撼力啊，那绝对是我们是用语言无法表述的。那反隋这个武装这帮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啊，因此一时惊愕万场。这个时候呢，张须陀这方呢阵已经不好了，哎，这个罗士信的他的这种表现也大大超乎张须陀的意料，见此情形呢心中大喜，即刻挥军而前，这一下就把敌军呢击得大败，由此呢就取得了这个渭水大战的这个胜利。我们大伙儿想一想，当时这罗士信才多大，14岁，古人算虚岁也就是13岁，13岁的少年人如此出道的经历，我现在讲可能我们好多人都会觉得简直就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如同什么武侠小说当中渲染的那种少年英雄，但确确实实白纸黑字，我们古代的典籍里，古代的历史书籍里就这样记载了，我们就有这样的少年英雄。虽然说他的出道非常血腥，但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这样的人确确实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英雄的一些典范，也是当时的一种青少年的一种楷模。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自古英雄出少年，放在他身上啊，太恰当不过了。当然了，我们原本这句话古汉语中的少年一般是指现在的青年，但是呢从现在的语境来讲，哎，我们这位自古英雄出少年安在罗士信身上是最最恰当不过的。那渭水大战之后啊，罗士信是名噪一时，你想这么样一个少年人，14岁一下上得战场，就能杀这么多敌人，所以说在河南啊、山东啊、河北一带啊，那罗士信名声大了去了。以后每次征战，张须陀老将在先，罗士信呢紧随其后啊，这爷俩那简直就是一对天魔王一样，脚面水平汤，到哪儿战胜哪儿，到哪儿都扬名立万。而且这位少年英雄罗士信每次出征杀敌，他都会呢割下敌人的鼻子报功。史籍记载，士信逐北，每杀一人则一其鼻而怀之，即还则验鼻以表杀贼之多少也。 你说割鼻子报功，肯定会有观众或者是有些人会感到疑惑，古代不是割首级报功吗？叫首功啊。这个罗士信这位小爷怎么割鼻子呢？大伙儿想一想，罗士信是个少年勇将，每次上战场杀那敌人绝对是两位数的。你说几十个脑袋搁在马头上，挂在马尾后的，血流烂的，叮当啷的，肯定是碍事。因此呢，他就割鼻子。当然有人说，你怎么不割耳朵呢？耳朵大伙儿都知道，一个人长俩，那敌人也长俩耳朵啊。你万一一慌一乱，紧张战阵之际，你把左耳朵割了，又割了右耳朵，这不就冒功贪功吗？因此，少年罗士信人家也非常诚实，所以人就割鼻子。割鼻子这东西好带，结果呢，每次回来之后，这罗士信就提一兜鼻子来到张居陀这儿，最后呢向上司报功。怎么报功呢？数这个鼻子，数人头啊，多少多少，按此领取赏钱，记下功绩。就这样一来啊，这爷俩呢就在当地中原一带，就是越来名声越来越响亮。响亮到什么地步呢？就连隋炀帝都派画工画匠到得阵前，亲自呢把张须陀和罗士信两个人啊作战这种英武的这种形状画下来。当时隋朝大乱，都说隋朝没有忠臣勇将，这隋炀帝给大臣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张须陀罗士信多英勇啊，谁说我大隋无人啊。因此呢也起到了暂时的这种鼓舞士气的作用。那么罗士信如此英勇，肯定会有许多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说罗士信他14岁就出道，大业八年，他这么年纪轻轻，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武艺呢？他不是武术花架子，他是真正的能到战场去杀敌人啊。最主要的一个这种疑问是出自哪儿呢？这还是应该是有一定的知识的、一定的学问的这样的观众能提出来的。因为在古代啊，你比如说你学射箭，你学武术，这个东西好学，在家可以自己练。但是如果你学骑马的技术，这就很奢侈了。为什么呢？一般人家是绝对养不起马的，那就跟现在平常家庭你有一辆宝马、有一辆法拉利一样，不是一般人家中能做到的。那么这个罗士信，我们刚才说他的出身是已经说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老百姓家的子弟，哪里得的战马呢？历史上史书上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没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揣测什么呢？他从11岁开始就服这种利役，叫做执衣嘛。在这开始，每年4个月在军营、在军府或者在衙门，他就开始偷偷的练习武艺。当时天下大乱呢，这个少年就有这种心气儿，就有这种非常远大的志向，就要在乱世当中呢出人头地。所以说，罗士信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勇武的这样的一个小将，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脑筋的这样的一个天才的少年。我们刚才所讲的呢，就是罗士信的这个出道经历。罗士信当时他出道是大业八年，当他附和这个秦琼要去参与偷袭卢明月大营的时候，这就是转年大业9年。这个时候的罗士信呢，实际上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他才15岁。这样的少年人，罗士信15岁，秦琼19岁，这两个青少年这样的英雄就担当起如此的重任。而且当时可以想见，即使是秦琼他没出头，罗士信作为张须陀这个心腹，作为他手底下最信任的将领之一，罗士信也肯定会出头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张须陀奉旨绞杀卢明月，反隋武装，但是张须陀兵款由于粮草短缺，不得不选择撤退。为了牵制敌军的追击，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撤退，就需要有人在后方做掩护。这个关乎全军生死存亡的危险任务，最后落在了两个少年人身上。 秦琼19岁，罗世信15岁，一个是大头兵，一个是小将，他们将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又危险的掩护任务呢？
在这个时候，那么秦琼、罗世信出来，秦琼张须陀不大了解，初出茅庐。罗世信呢是自己手下的勇将，张须陀呢心中非常有根有底。这两位少年英雄出来，按理说张须陀应该放心了吧，应该心里有一定的把握去安全的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了吧，完全不是这样。张须陀兵团呢只有不到20000人，骑兵2-3千，而且呢又缺少粮食。张须陀这个兵团实际上已经饿了1-2天了。卢明月呢10多万人，骑兵就有3-4万，双方对比非常悬殊。当时对于卢明月来讲，卢明月这个人也了不起，1年多的时间就能把兵马发展到10多万，那肯定也是当地的一位英雄。他当时呢也是狠定了心，一定要消灭张须陀。为什么要消灭张须陀呢？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张须陀这个官军名声最大，张须陀最狠最勇猛。如果卢明月把他灭掉，把张须陀兵团消灭掉，那不仅可以自己扬名立万，而且肯定会招来越来越多的这个反隋武装到自己的麾下。所以说卢明月非常在意消灭张须陀，但是他为什么不主动的进击，趁着自己势众，趁着自己的这个力量多，一下消灭张须陀？因为张须陀兵团的作战力太强。卢明月呢不想呢，因为在追击追歼他的过程中消耗太多的人，所以说他跟他就对峙，就等着你张须陀自己逃跑。只要你逃跑，他卢明月就铁定心，我一定要追歼你，一定要把你杀的一个都不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张须陀兵团啊，包括秦琼、罗世信，他们都是处于岌岌可危的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张须陀怎么办？张须陀必须马上做出决断，所以说他叫来秦琼、罗世信，一人给了他们1000兵马，等于都是骑兵，然后如此这般这般这般安排一番，然后呢，让他们马上就在今天夜里行动。为什么就在当天夜里行动呢？因为再饿到转天，再饿2天，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完全没掉了，完全丧失了。所以趁着现在还能扛得起武器，还能打仗，张须陀就命令秦罗二人，你必须今天夜里要行动。这二人呢就根据张须陀的计策，埋伏在祝阿附近的这个密林之中。秦琼、罗世信去埋伏，然后张须陀呢这阵儿呢也是观察情势。
张须陀命秦琼、罗世信二人先按兵不动，伺机偷袭卢明月大营，从而牵制住卢明月所部。这样一来，张须陀就可以带领主力部队安全撤退。这似乎是一个万全之策，但是秦琼、罗世信只有2000人马，让他们去偷袭卢明月的10万大营，这其中又有多少胜算呢？
那对于秦琼、罗世信来讲，卢明月的大营好不好偷袭呢？非常难偷袭。卢明月的部队我们刚才说了10多万人，好多人以为是拼凑起来的部队，这样临时建立的部队战斗力不行。恰恰相反，因为卢明月部队当中许多官军，从前的官军、逃亡的官军，这些人安营扎寨啊，条条不紊。唐朝有位名将叫李靖，他写过一部兵法叫《李卫公兵法》，上面详详细细罗列了隋唐时代安营扎寨的这些程序。当时那个营寨绝对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啊或者看电影那种印象，什么好像是随便一些帐篷，随便一铺，然后士兵没事出来烧个烤什么的，完全不是，井井有条。卢明月的10多万部队，这个营寨扎的那绝对是有条不紊。这帐篷双双相对，帐篷之间、营区之间都有排水沟，然后在整个的大营的外围还有一段木砌的这个围墙，用木板啊砌成了围墙。围墙呢每隔一段距离还有一个岗亭，还有一个望哨，然后上面有斥候， 斥候就是现在所说哨兵，巡逻防卫非常严密，这样的大营你想偷袭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张须陀所想呢，他现在所最关注的是怎么样，是自己的主力部队能安全撤退。按理说他偷着跑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悄悄地跑，但为了故意让卢明月知道自己跑，因为自己有骑兵啊，等着端卢明月的这个大营啊，所以说张须陀呢这帮人还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因此嘁哩喀啦挺响，马上卢明月的侦察兵就发现了这个状况，回到大营即刻报给卢明月。卢明月一听啊，顿时兴奋非常，即刻披甲上马，率领他的30万主力骑兵，再带上30万这个步兵，就一下子开营就追击张须陀。我们大伙要知道，这个骑兵啊，在当时对步兵占有非常大的便宜。你步兵对骑兵，你战胜你追不上人家，你战败你是跑不掉的。你想，当时张须陀2000骑兵都给了秦琼和罗士信了，他自己手下呢只有几百个骑兵，当然他自己有马，基本上那将近20000人都是步兵，因此被卢明月这个主力骑军这一冲，一下就追上了，几百人就被顿时杀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张须陀确实心慌，边跑的心里啊边祷告，哎，就祷告那两位小爷秦琼罗士信，您千万赶紧出来吧，否则的话稍有差池，明年今日那肯定是我的周年，不仅是他自己的周年，而且是在将近20000名随军士兵的周年，那肯定必死无疑。就在这交战之初啊，这个随军呢已经呈现出崩溃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卢明月和手下这些军将，这阵天已经麻麻亮了，就开始笑，就带着一种打猎的轻松的心态，准备围歼张须陀和他手下这10000多士兵。这关键的关键的时刻，秦琼、罗士信两个人干嘛了呢？实际上，当卢明月和张须陀兵团刚刚接触的这个时候啊，秦琼、罗士信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双方一接战，什么火炬啊、刀枪啊、这些碰撞声啊、这些光亮，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两个人绝对不敢怠慢，即刻率领手下这2000骑兵直奔卢明月的大营。卢明月的大营呢，我们要知道，他这阵的大营并不是睡觉中的大营。你比如说半夜你偷袭一般的大营，都在睡梦之中，非常容易得手。你想，刚刚卢明月点兵而出，这些留守的这个几万名士兵啊，也正在兴奋之中，正在那儿瞭望呢，正在那儿等着卢将军回来这个得胜凯旋呢。结果呢，忽然之间火炬起来了，结果一队官军啊冲进来了，这样的话守军的军心大骇。即使军心大骇呢，卢明月部队呢确实有战斗力，而且凭借着这大营的围墙还是做了顽强的抵抗。此时此刻，那对于秦琼、罗士信来讲，那就看英雄本色了。秦琼、罗士信两个人冲到这个营门之前，强冲是冲不过去的，两个人下得马，冲上那望楼，各自手斩数十名敌兵，然后砍毁了一段这个木质的围墙，2000兵马冲进去了。秦琼、罗士信嘱咐手下人，不要忙着杀人，不要忙着割手机、割鼻子、割耳朵，赶紧干嘛呢？到处纵火。这个时候，因为卢明月的敌军呢，根本就不知道秦罗二人到底来了多少人，所以说还处于慌乱之际。如果醒过味来，这几万人弄这2000人，还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还是能转败为胜的。因此呢，大火一起，卢明月大营内的军事就完全乱了，因为什么？不知道敌兵来了多少。哎。这边大火一起，卢灭那个方向正准备全歼张须陀兵团的时候，回头一望，确实了不得了，一看自己大营烟炎涨天，火光冲天，卢灭当时心里一沉，他手下那些将领啊，那就更害怕了。 为什么？你想，卢明月自起兵以来，干了这一年多，积攒了多少金银财宝，多少粮草辎重？更可怕的是，这些军将的许多家眷还在大营。你说自己正在这边杀人，自己的老窝老巢被人端了，谁不心急呀？这个时候对于卢明月来讲，他就马上要做出决断，是继续居歼这个张须陀兵团的兵士，或者是马上回去救自己大营。但这阵来讲，即使对于任何一个将领，我想他当时肯定只有这一个想法，马上回去救大营。否则的话，你这种心急火燎的，又想自己大营怎么样，又想自己家眷怎么样，又想自己的金银财宝怎样，在这种心情要打仗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卢明月还算果断，正好这阵追出来时间又不长，距离呢又不远，所以说他马上下令士兵掉头，马上回救大营。因此呢，卢明月就率领着主力骑兵和这些步兵就回奔到大营来。刚刚走到离大营的这个不远处，辕门啊正烧着，哗啦就塌下来，冲出两员战将。其中一名呢，身材高大，威风凛凛，这就是秦琼秦叔宝了。他对于卢明月兵团来讲，对于卢明月这些反隋武装来讲，不大熟悉。又一位，哎，这位小将，一看，大伙儿都害怕，那就是罗士信了。少年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他的名头太大。这阵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都能看清楚来人了。卢明月一看对方这个，一看罗士信，看见秦琼，看见后面从自己大营中出来的源源不断这个骑兵，不知道多少啊，然后看见自己大营四处火起，顿时慌乱，所有的卢明月的这个军事开始慌乱。交战没多久，你气势不如人家，很快就呈现了败状。但即使在这个时刻，如果卢明月的七八万人，包括大营内这几万人一出来，对这个秦琼和罗士信二人实施包围的话，围歼这两千人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秦罗二人的偷袭，把卢明月的大营搅得天翻地覆，致使卢明月不得不放弃了对张须陀的追击。因此，张须陀的主力部队得以安全撤退，但是秦琼、罗士信却被困于卢明月大营之中，仍在拼死苦战。由于人马有限，他们处境堪忧，命悬一线，危在旦夕。面对数万人马的围歼，秦罗二人如何逃出升天？
最最关键的时刻，那张须陀又回来了。当时本来张须陀的初衷啊，就是想让秦罗二人做诱饵，端掉卢明月的大营之后呢，使卢明月呢不能追击自己的主力部队，能使自己的主力部队安全撤退逃脱。没想这么多，但是呢，大将就是在这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张须陀一看自己的二位战将已经得手，而且看到卢明月的部队如此惊慌，他马上果断下令，咱们即刻回援。这样一来呢，等于是秦罗二人和张须陀啊，他所带的兵团，等于是把最后把卢明月的这个部队又变成夹击之势。如此一来，再加上军心慌乱，卢明月的部队呢一下就盯不住了。盯不住之后，打了不多久，登时大溃，星散而去。这个时候，打猎的一方反而变成了张须陀兵团那些官军了。这一战下来，这十多万人啊，死的死，降的降，基本上全部报销。卢明月呢，最终他只带几百骑仓皇逃窜。这祝阿大战等于是张须陀兵团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祝阿大战之后呢，秦琼秦叔宝呢获得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官职。什么官职呢？叫间节尉。这个官职呢是隋炀帝时代九大夫八位中的第一位。官职是多少品呢？是正六品。因此呢，秦琼秦叔宝这个时候已经从为一个普通的这个大头兵，经过这一战就变成了中级军官了，就有功名了，成名了，一下就扬名立威了。 至于这个张须陀啊、罗士信，自不必说，肯定朝廷会有封赏。因此呢，这三个人在当时呢，那简直名声大了去了。尤其是秦琼、罗士信，一个19岁的青年人，一个15岁的少年人，这两位小爷在当时，你说他们这么年轻，这个年纪，我们现在的青少年这个年纪估计也就是打打游戏上战场，你真正能在战场杀敌，我们古代就有这样的少年英雄，就有这样的青年英雄。所以说呢，唐朝有个大诗人叫李贺，他得有两句诗最能代表隋唐时代这种青少年那种精神风貌。这两句诗是什么呢？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这两句诗把当时隋唐时代那种青年人勃勃不息的奋进那种精神完全的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就代表了秦罗二人，实际上就代表了当时的一批的这样的英雄。那么秦琼、罗士信此战获得功勋之后，获得官职之后，这个秦琼正得大名之后呢，就继续跟随着张须陀在这个山东、河南、河北继续清剿反隋这个武装，最后呢慢慢打，就和河南滑县一带的瓦岗军有接触了。瓦岗军当时虽然有名，但是只要遇见了张须陀，看见这个张字大旗，听到秦琼、罗士信二人的威名，那几乎就是心惊胆战。瓦岗军和张须陀兵团大小30余战，战战皆北。因此瓦岗军当时啊有一种条件反射，只要看见张字大旗，听到秦罗二人的名头，即刻掉头就跑。但是打着打着呢，这张须陀发现他所面对瓦岗军有所变化，战术战法越来越灵活多变，而且瓦岗军的联盟越来越多，你今天在这儿打败一股，转天那儿又冒出来一股。结果仔细打听，还说瓦岗军内部来了一位能人了。那这个能人是谁呢？带领瓦岗军转型的这位大能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下一集再讲，谢谢大家。
带领瓦岗军转型的能人不是别人，正是被隋炀帝下令处决的当年杨玄感起兵的谋主李密。一个必死无疑的朝廷要犯为什么会出现在瓦岗寨？他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呢？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4集李密越狱。